我今日好高兴有我堂主任汤牧师在我当中，他今日传讲的信息是善用今生，默想永恒。我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的众儿女要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寻求的是你自己的怜恤，是你自己的恩惠，是你对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早晨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你的灵就是使人平安，叫人得赦罪恩典的灵，在这个时刻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蒙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引。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加尔文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曾经这样讲，善用今生，默想永恒。加尔文用善用今生，默想永恒去鼓励他当代的那一群的基督徒。善用今生，默想永恒，在当时就成为很多当代基督徒的座右铭。加尔文藉着善用今生，默想永恒去提醒那些信徒，他们要决志走一条仰望恩主、追求圣洁的道路上。他们要在仰望恩主、追求圣洁的道路上来到不断努力的这样来到奔走。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后后现代社会的年代，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我们生活忙碌为了什么呢？我们每日擘大眼工作、睡眠、工作，不断周而复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能够住得更好，生活更舒适，为的是我们的仔女教育我会好些，为的就是我们要尽力的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今生的事情上面，今世的事情上面。我们所担心的、所记挂的大部分都是在今世的事情上面。又有多少人会去默想永恒？今日神的教会又有多少弟兄姊妹，他经常坐在这里安静地思想默想上帝这位永恒的上帝，以及默想天堂的福乐呢？无论我们今日有没有时间，是不是关心永恒的事情，突然而来的天灾和人祸随时都会夺去人的生命，使人在毫无准备刹那间就进入一个永恒的状况。2015年今年的11月13日，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可以同911来到相比，就在法国巴黎，法国的首都巴黎，在好多度的地方出现了好惊心动魄的恐怖袭击，造成好多人命的伤亡。就是在那个悠长假期，长假期的开始，礼拜五的时刻，那些人在歌剧院准备出席音乐会，在球场准备看打波，甚至在餐厅准备享用丰富的食物的时候，突然间刹那间很多人命就没了，很多人就在毫无准备当中进入永恒。诗篇95篇第一到第十五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诗人就宣告为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上帝是那个永恒的上帝。这一首是一首感恩诗，是诗人 的一篇个人的感恩见证诗。他经历上帝的拯救，所以他心被恩感，以致他呼吁人来到上帝面前赞美上帝，并且呼吁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来默想天堂的喜乐。当我们将我眼目不再集中在今世的事情，停下来默想永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有动力去操练自己在今世过一个以神为至高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有能力有空间有动力操练自己在今世过一个尊主为大的生命。听见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这段的经文诗篇九十二篇跟我们讲什么的信息。上帝呼吁我们善用今生默想永恒，操练自己在今世这个短暂的今世里面过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过一个以神为至高的生命生活的原则。今天我的讲题是善用今生默想永恒。诗篇九十篇是一篇很特别的诗篇，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在经文的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字，是标题是什么？是安息日的诗歌。很明显的，诗篇九十二篇的作者是特别为着安息日而写的，安息日聚会而写的诗歌，以致在安息日的当中，他们可以重唱配以音乐，可以重唱，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作为可以作为一个感恩。什么是安息日啊？安息日不是指那一日什么事都不做。在旧约的时候，安息日是在礼拜五的黄昏到礼拜六的黄昏。今日在新约时代的安息日，我们叫做主日，通常都在礼拜日，是吗？但是等姐妹，你知不知道有很多群体他们礼拜六礼拜日没有假放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杜拜去做一个短宣的体验的时候，我去到一些群体，一些餐饮的群体或者其他的群体，他连礼拜六礼拜日是没有假放的。那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在礼拜一晚黑深夜三点钟的时候，他们呢就做崇拜。那三点钟因为三点钟他们才放工嘛。整得来就差不多了。那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日呢？究竟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安息日是将一日，是将我们一周当中一日分别为圣，将那段时候完完全全的拨出来，在这段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任何杂念，我们心里面将所有的重担劳苦所有的事情摆低，在个心灵深处心中只有集中一个意念，就是神和默想神，默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当我们专心默想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原来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的心就被恩感，所以我们就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和颂赞。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神就用祂的话语向人来到讲话，人就用神的话语彼此激励。安息日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安息日的主就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所以记不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是耶稣特登在安息日医病赶鬼。耶稣特登刺激他们，挑战那群的犹太人，不要将安息日变成一种的条文，不要将宗教变成一些死咕咕的，死咕咕的什么？死咕咕的条例。刺激他们的思想，然后耶稣宣告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而做的。安息日是被上帝设立，是为人，要让人在安息日当中找到安息日的主，以致他什么都不做，安息在上帝的怀里面，尊耶和华为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主日的态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 我哋藉着敬拜赞美，将赞美敬拜筑成宝座，上帝坐喺中间，而系安息日喺呢个崇拜当中嘅主，系呢个崇拜嘅核心。喺呢个礼拜嘅当中，我哋应当乜嘢都冇，摆低我哋所有嘅杂念，专心嘅就系敬拜呢位主，默想呢位主，同埋默想佢喺我哋身上嘅作为，以至我哋产生感恩。如果我哋嘅态度正确嘅话，我哋嘅主日就唔会有迟到，我哋嘅主日就唔会有早退，我哋嘅主日就唔会喺主日嘅里面去倾电话，我哋喺主日嘅里面，我哋就唔会讲嘢。我哋喺主日嘅里面，从开始宣召到牧师祝福呢段时候，都系分别为圣，只有一个中心，就系耶和华上帝。咁所以咧，未曾祝福完都唔会走嘅。最近我哋教会出现好多现象，唔知你有冇睇到咧？系嘛？当未曾教牧师讲完道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已经离咗啦。慢慢到祝福嗰时候咧，已经一大半人冇咗啦，唔需要领受祝福就走啦。弟兄姊妹，我哋要重新思索安息日嘅意义，礼拜嘅意义系啲乜嘢？诗篇九十二篇。在文学的特色上面，它的排列方式很不同的。诗人特别选用了相反平衡的诗篇的结构。已经打在出面了，你看看，很有趣的。它是一个高潮的，好像一块镜子将它分开两边，然后一路去到中心。中心是什么？就是诗篇92篇的第八节。将这首诗的高潮和中心思想表达了出来，为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诗篇九十二篇的设计很讲求精致的平衡。首先第一到第三节是赞美的引言，描写耶和华约中之爱的伟大。接着诗人在第四第六节就对耶和华所作的功献上赞美和欢呼。因为这样他又引进第十到第十一节神对诗人所受嘅仇敌攻击嘅时候，当诗人受到仇敌攻击嘅时候，上帝嘅即时嘅拯救。另外第七节同埋第九节就系针对作孽嘅人嚟到讲噶，呢啲作孽呢啲不义嘅人，佢哋嘅结局就系要灭亡。最后值得一提嘅就系第六、第七节同埋第十二到第十五节，上帝有一个呢、这个诗人有一个对比，就系第六、第七节讲到愚顽人同埋恶人。第十二到第十五节是讲到义人，一个强烈的对比。愚顽人同埋恶人，佢哋都会发旺。义人都会发旺，不过唔同嘅。佢哋嘅对比就是恶人会灭亡。喺呢篇诗句里面，透过呢个对比，带出一个好强烈嘅教训同埋劝诫。可以熄咗佢，唔使缠住啦。我只是得这张 PowerPoint 而已，没有第二张了。诗篇九十二篇，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到去欣赏这篇诗篇。第一，这首诗是诗人个人的感恩见证的诗，是他一个见证来的，是他个人感恩的见证。他被上帝的恩典感动，上帝在污泥当中，在祸坑里面将他救拔起来，所以他心里面向上帝发出清洁和赞美。第一到第三节，诗人这样感恩地讲，他说清洁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是应当的。第十节、十一节，诗人这样讲，他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新油高了的，我的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的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诗人在这个境况的当中，他做一个见证。诗人怎样讲？诗人的见证是什么？就说当我危险遭难的时候，我被敌人追击逼到死角，甚至就嚟死啦，敌人嗰把剑就要插入我心口嘅时候，耶和华上帝嘅拯救就临到， 从污泥当中，从磨坑嘅里面，从危难嘅当中，将我救拔起嚟，将我摆喺佢强健嘅臂弯嘅里面，揽入怀嘅里面，就好似咧嗰个弱势嘅人啊，俾啲恶人啊追逼，俾小丑逼到就嚟死啦啊！呢个蝙蝠侠就重新而嚟，一飞落嚟，一手揽住佢，咻一声走咗。呢个被救嘅人，佢对呢个拯救者心里面怀住乜嘢嘅意念啊？只有感恩。所以诗人就心里面充满感恩嘅赞美，并且呼召所有嘅人都嚟到敬拜呢个拯救者，嚟到赞美呢位拯救者。诗人感恩嘅见证可以有两方面嚟到睇过喺啲诗歌里面。第一，诗人嘅见证就系话，呢位上帝是一个拯救的上帝，他的恩典，他拯救的恩典临到在我身上。有些人说诗篇92篇的作者是谁？是以色列的一个君王，他是一个王来的。有些解经家说这个诗篇92篇的作者就是大卫，因为大卫他一生都成日都被人追杀，上帝一在他一生的里面成日将他从污泥当中，从仇敌的手里面，从狮子的口里面抢出来。诗篇92篇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感恩诗。这个个人感恩诗有两个特征，第一就是报告危险，第二就是讲出拯救的事实，拯救的事实发生了。怎样报告危机啊？在第十一节，我看见仇敌，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诗人报告我现在死定了，嗰啲恶人咧逼到我埋墙角啦，哇把剑都掹咗出嚟啊，准备插我啦，唔系督我背脊啊，系插我心口啊。跟住佢就讲拯救就发生啦。原来咧蝙蝠侠就系咁样砰一声将我滴咗上嚟，可能系蜘蛛侠，可能系 Superman， 就将我拯救起嚟。上帝就喺危难嘅当中，诗人点样讲啊？第十节，你却高举了我嘅角，呢个角系德性。第十一节，我的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恶人受罚。耶和华上帝在危难的里面解救了你和我的困难，将危化危为安。这两个因素结合就成为这篇诗篇92篇的核心。这个蒙拯救的事实促使诗人心里面产生一个感恩，就写了这篇的感恩诗，并且呼吁人来做敬拜。诗人的见证不单止见证耶和华上帝是拯救他的恩典临到他的当中，诗人还见证耶和华的工作，他是蒙上帝的作工的恩典，耶和华的工，耶和华的作工在他的身上。第四、第六节，诗人这样讲：因你耶和华藉你的作为叫我高兴，耶和华的作为，我要因你的工作欢呼，因耶和华的作为和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又是工作，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不明白。诗人不单单只高举向至高者献上他的赞美，因为至高者将他从污泥当中，从磨坑里面，从危险的里面，从狮子的口里面救出来。诗人同时都针对上帝的工作献上他个人的感谢。上帝工作什么？上帝的工作很奇妙的，上帝创造的大功，上帝铺张宇宙穷装，上帝是一个创造者。上帝对这个世界有计划，对这个宇宙有计划，对人类历史有计划。上帝的爱普遍彰显，涵盖整个大地，很伟大。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上帝对人类的历史有计划的？都是人类的结局是按着上帝的计划，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到成就。有人说明天会更好，上帝话俾你听，上帝计划话俾你听，明天唔会更好。这个世界只会因为人嘅勃逆横紧，自己人越嚟越澎湃，人为欲追求自己嘅澎湃，要等同上帝咁样，人要做上帝，所以上帝就任凭呢啲人 按住佢自己嘅情欲，最后尾整个世界会进入灭亡。中东呢个地方，从有人类历史嘅时候，都系一个火药库嚟噶啦，系嘛？直到到今日都系。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世界末日最后一场战争喺边度产，喺边度发生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就喺中东哈米吉多顿呢个地方，全世界所有嘅军队就喺嗰度决战。喺嗰个时候，全世界要毁灭以色列，上帝第二次降临，佢嘅脚就再次临到呢一片嘅土地。上帝对人类历史有佢嘅计划。哇，咁伟大，同我有咩关系啊？诗人唔单止睇到上帝嘅计划咁伟大，上帝原来喺我咁微小嘅身上，佢都有佢嘅计划。原来我咁微小，我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唔单止人哋睇唔起我啦，系咪？人哋当我系垃圾，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系垃圾。不过，原来上帝却睇重我，上帝当我系一个精致嘅雕刻品，咁样雕刻。原来上帝喺个生命当中有个奇妙嘅计划，有个旨意要成就。这个诗人睇到上帝嘅计划，上帝嘅工作喺佢嘅生命嘅当中。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系耶和华手里面嘅工啊？唔好讲咁伟大，拯救万民、世界和平啦，呢啲都系上帝嘅工。我哋每一日活着，都系上帝嘅工作。诗人睇到，所以诗人献上佢个人嘅感恩，诗人对神嘅作为充满赞美，诗人嘅喜悦有两个原因：第一，为咗神奇妙地喺危机当中拯救佢而欢喜，佢要称颂耶和华。用感恩的声音来赞美上帝的作为。其次，诗人相信他一定要对这个上帝的拯救做回应，所以献上合宜的敬拜，用琵琶、用七弦琴、用乐器来敬拜他，并且呼召大家一同来歌颂敬拜他。除此之外，诗人深深相信他是上帝手里面的工，他的得救唔系偶然噶，唔系好彩噶。佢今日喺祸坑个里面被拯救上嚟，唔系好彩噶，系上帝奇妙嘅计划，喺上帝嘅安排当中，喺历史嘅预定里面，上帝嘅作为系咁样成就嘅。弟兄姊妹，发生喺我哋生命里面每一件事情，无论系你开心嘅，或者唔开心嘅。甚至发生在我们生命上面，我们甚至没办法接受，不能够明白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因为如果上帝说他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他说如果我们的他不容许连跌一根头发都不可能的话，发生在我们事情上面的事，一定有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这么啰啰嗦嗦，这么不服气啊？是因为我们没有认定他是我们的上帝。是因为我们不想他来掌管介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不想我们的生命成为他雕琢的工作。可能这些事情在上帝的眼里面，在我们的眼里面是苦难，在上帝的里面可能是一个炼金的炉，让我们的信心同埋我哋嘅品格被炼成正金。所以有时诗篇诗人咁样讲，好唔顺气，发生喺我生命嘅里面嘅嘢，真係唔知点样解释。但係诗人话，既然係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默然不语係一种无奈，默然不语係一种唔知道点样解释，默然不语亦都係一种认定上帝的主权。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九十篇，看到诗人的近况，他献上他个人的感恩的见证，称颂耶和华。诗人再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神，和神的作为，神的工作是什么， 神嘅作为系啲乜嘢？神伟大嘅作为就系上帝预备咗天堂永恒嘅地方，让我哋可以永远同佢一齐嚟到同住。第三节，圣经咁讲，佢话早晨传扬你嘅慈爱，每夜传扬你嘅信实，这本为美事。第十二到到第十五节，二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嘅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嘅殿中，发旺在我们神嘅院内。他们年老嘅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在诗篇九十二篇当中，诗人显示出，诗人宣告神是生命的主宰。他不单止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神是诗人的保卫者，神是诗人的牧者。诗人对诗人来讲，什么是神的作为，什么是神的工作呢？诗人就这么讲，就这么宣告，耶和华赐给他的儿女，赐给他的仆人有约中之爱。因为耶和华上帝与人立约，立约在爱的里面，这个约是不会废去的，这个是爱，在爱的里面来到立约。所以保罗说，纵然我们失信，我们背约，上帝因为他的属性是慈爱和信实的，他不会背约的。保罗说，没有东西能够使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不是患难，不是困苦，不是罪恶，不是权势，不是世上的君王，不是金钱，没有东西能够使上帝的爱和我们隔绝，因为上帝已经和我们在爱里面立了一个永约，他要用永远的爱来到爱我们，纵然我们不爱上帝。耶和华所赐约中的爱，并且应许他要与我们同住直到永远。在这个约中的爱当中，耶和华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归属，这个就是神最伟大的作为。诗人在诗篇九十二篇用两个角度来讲耶和华上帝的伟大。第一，上帝忠诚的爱是对我们的恩典。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悖逆不忠诚，他离弃他的信实和慈爱，他仍然在约中紧紧地这样爱我们。诗人对耶和华的称赞，诗人对耶和华的感恩，是基于耶和华忠诚的慈爱，是基于约中的爱。因为上帝是慈爱和信实的，这件美事让人在这个爱的里面与上帝结连。希伯来文慈爱这个字有什么意思？慈爱这个字是表达出一种很深厚的善意，深厚的善意。在巴黎恐袭之后，我前两天我看报纸呢，有一个报道呢，让我都觉得挺触动的。有一个人，他扮到好像是一个的恐怖分子咁蒙住个头，站在巴黎的市中心，他跟周围的人讲，写着个牌，他说我是穆斯林的信徒。有没有看过这个信，有没有看过这个的新闻啊？他说有人说我是恐怖分子，我相信你们，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给我一个拥抱。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啊？在巴黎，于是很多人给他一个恐怖拥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就是别人在需要，在急需的时候，无所依靠，在彷徨困苦毫无出路的时候，你成为那个人的依靠，你成为那个人的同行，你成为那个人的帮助，你成为那个人的依靠者，你就对那个在急需困难苦境里面的人 进行怜悯，你就用恩慈去待佢哋。恩慈呢唔系淨系团契嘅名，恩慈系一个行动。弟兄姊妹，因为上帝嘅恩慈，因为上帝呢种无止息嘅爱，因为上帝嘅属性系恩慈同埋信实，所以我哋呢啲罪人就嚟到上帝嘅面前向佢乞恩，求佢嘅恩慈同埋怜悯临到喺我嘅身上。於是我就能够得着赦罪嘅平安，於是我就能够得着出人意外嘅平安。听姊妹，我哋常常寻求上帝嘅恩慈同埋怜悯，我哋有冇以恩慈同埋怜悯去对待你周围嘅人，对待你嘅亲人，对待你嘅至亲，对待你嘅邻舍？如果我哋用恩慈同埋怜悯去对待人，你就唔会用一啲好严厉嘅话、伤害佢嘅话，甚至一啲行动去加诸喺佢嘅身上。弟兄姊妹，我哋期望上帝以恩慈怜悯嚟对我哋，但系主祷文教导我哋，我哋都以恩慈怜悯去对别人，因为我哋想人点样对我哋，我哋就要点样对人。神嘅伟大唔单单指系佢同我哋立咗约中嘅爱，神嘅伟大系应许佢同我哋同在直到永远。上帝当将永恒嘅盼望、天堂嘅祝福赐咗俾嗰啲相信耶稣嘅人。诗篇92篇第12到第14节为我们提供默想天堂好好的材料。在第12到第14节当中，这段的经文有三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好三个重要的字来到代表。第一个字是栽，栽种的栽，指出义人将要被栽于耶和华的殿中，神的院里。换言之，神应许信佢嘅人将来要永远喺神嘅殿里面，即系喺天堂与佢同住。呢个系上帝嘅应许，呢个系神所赐俾相信佢嘅人嘅一种嘅福乐。第二个字系发旺，发旺呢个词咧出现咗三次喺第十二节，二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嘅香柏树。上帝应许二人，那些跟从上帝的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被上帝因信称为义，在审判台前因信算为义的人，就是你和我，将来在天堂要永远发旺。诗人用了一个比喻，好像棕树，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等姊妹，如果我们在巴勒斯坦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两种树呢是好茂盛嘅，而且咧常常咧都系青绿噶，唔会一时青，听朝就黄杠杠死咗噶，唔会嘅，系长青树，好有生命力嘅。神应许发旺嘅决定权，让唔让佢发旺，让唔让佢永远发旺，决定权喺边度啊？喺上帝度，唔系因为我哋话发旺就发旺，叫佢发旺就发旺。在诗篇90篇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正话我哋讲到，佢讲到义人发旺，佢亦都讲到恶人。在第七节，恶人都发旺噶，恶人茂盛，茂盛呢个字亦都系发旺。嗱，呢度一个好强烈的对比，义人发旺似乜嘢啊？义人发旺似咩啊？似棕树似香柏树。恶人呢发旺似乜嘢啊？似咩？似草？有咩意思啊？意思就系话，恶人佢喺世上，喺呢个短暂嘅世界嘅里面，你见到佢咧，好似杀人放火金腰带，系嘛？越恶就越巴闭。虽然我哋见到恶人，我哋心里面成日都讲问一个问题：你几时死啊？其实唔应该咁问嘅，系嘛？千祈唔好讲，系嘛？但是有时候见到啲恶人咁恶，系嘛？义人受到压迫，系嘛？ 修桥整路，冇丝鞋，咁唔公平，咁点搞呢？人都系人啊嘛，系嘛？所以人有两种，人就开始灰心咯。我做乜要做善人啫？我做乜要做好人啫？诗人有咁讲过嘅，我做乜要做好人啊？做乜要善人啊？你睇恶人肥到咧，连袜都着唔到，吓越恶越发达。我做乜做呢啲啫？我唔做啦，我跟佢啦。记唔记得诗人咁讲？你唔好啊！上帝原来整个蛇滑梯俾佢啊！你见佢有啲今世啊，系嘛咁风光啊？吓、啊，原来佢有条滑梯啊，直落到去边度啊？阴间啊！嗱，所以诗人喺度讲啊，以恶人都会发旺噶，恶人都会茂盛啊。不过好似草咁样，诗篇90、91、92系有关联嘅呢三篇诗篇。诗篇九十篇摩西咁讲，佢哋早晨如生长嘅草，系嘛？早晨发芽生长，晚上点样啊？晚上割下枯干，原来佢嘅发旺，佢嘅茂盛，好短暂嘅，转眼间就冇咗噶啦，烟消云散噶啦。喺巴勒斯坦，其实我哋应该有啲地理背景喺巴勒斯坦，朝头早嘅时候咧，有啲露水啊，玛拿就系咁样，有人话咧露水咁样咧，唔知点样神迹跌落嚟咯，咁咪玛拿咯，系嘛？之后做啲露水，露水一滋润嗰个地方嘅地面嘅时候咧，嗰啲草嘅种子咧就被滋润，就嗱嗱声生，嗱嗱林咁生啦。哇，生长得好好茂盛。到黄昏嘅时候，风从南边吹嚟啊，吹南风。你知唔知巴勒斯坦南边系咩地方啊？系沙漠地啊。嗰啲干燥嘅热风从南面吹嚟嘅时候，一晚上一嚟一吹，嗰啲草点样啊？挂晒。所以大卫咁讲，佢话早晨佢哋如生长嘅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弟兄姊妹，上帝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好将我哋嘅眼睛成日定睛喺呢个短暂嘅世界，将我哋嘅心思意念投放喺我哋嘅生命，投放喺现世里面。要得到住得好、食得好、着得好，吓、啊，甚至咧，我哋可以咧埋没良心。上帝话唔好啊！上帝要我哋将我哋眼目唔好睇喺现世，将我哋眼目去默想永恒。理想系似黎巴嫩嘅香柏树啊，定系好似呢啲草咁样？都会发旺，一个是永远长青，一个是瞬间消灭。诗人在这里讲，这些恶人在世上暂时的发旺、暂时的风光、暂时的茂盛，最终的命运就是要灭亡，直到永远下到地狱。最后的一组字就是满和清。诗人在这个的诗十四节这样讲，他说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常发青。这个第十四节正是22到第14节这一段经文的高潮。诗人论及义人的生命力是不断的。当义人越来越年长的时候，他在上帝的里面，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的丰盛的生命就更加丰盛，并且更加更新。圣经话，我们的肉体会一日一日的扭坏，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越来越接近永恒，我们越来越近上帝，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平安，上帝复活的大能就充满在那些义人的身上。天堂的喜乐是义人最大的盼望，将神伟大的作为带到高潮，这个正是诗人结尾的时候的欢呼。他所呼唤的所有信徒要传扬耶和华的大作为，因为耶和华是正直的，因为他让义人永远同他同住。 十二到十五节这个结尾的几节，他的语气和诗人一开始时候的引言第一到第三节是互相呼应，他讲出神和他的作为是何等的伟大，是配得人称赞、称谢和赞美。诗人个人蒙恩的经历就好像一个乞衣，他无家可归，流离浪荡，三餐不计，满身烂肉，不过他得到一个富翁的怜悯，拖住他的手进入这个富翁的大殿那个住宅的里面，他入到去，哇，何等的宏伟，何等的荣耀。然后这个的怜悯他的富翁跟他说，你可以在这里住一世。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是这个被人遗弃的乞衣，你那种感恩之情是无以为表。诗人就是被这样感动，在这个境况当中去证明自己怎样受仇敌的攻击，蒙耶和华的拯救，因此他心里面就献上感恩的见证，并且呼唤人一同来到感恩。其次，他看到神和他的作为，上帝赐信他的人约中之外，并应许和他所拣选的人永远同在。在92篇的最后，诗人要我来到思想，今日我们又未去到永恒，今日我们仍然在这个世上面，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上帝他的旨意，上帝的意念对我们在现世现在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活着呢？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信靠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要显明上帝的属性，结出神要我们结出的果子。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连接在他，我们就能够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是吧？良善、温柔、信实、忍耐等等等等。上帝就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神的正直公义的属性，并且操练上帝要我们仍然在今生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为的操练敬虔。上帝要我们操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以一个尊耶和华为大的生活，以致我们以上帝为至高那种的生活方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见证活出耶和华的荣耀。诗人鼓励所有以耶和华为神的都要接受神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利未人在安息日在圣殿敬拜的时候，用这首诗篇92篇来称谢赞美耶和华，是因为当他们守礼拜、守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承认宣告耶和华是在他儿女身上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到敬拜上帝，我们唱诗赞美，其实藉着这些行为去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主，他不单止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弟兄姊妹，如果耶和华上帝真的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迟到早退的问题一定没有。不单止是这样，上帝要我们在一生的里面去传扬耶和华的正直，用生命来传扬耶和华，用我们的口、嘴唇去称赞耶和华，用我们的口去传讲上帝是那位救赎的主。除他以外无别神，除他以外亦都无别无拯救。诗篇92篇教导信徒怎样去赞美称谢神，默想天堂，接受神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至高无上的主权， 神嘅名耶和华喺诗篇九十二篇出现咗总共七次，呢个唔系偶然噶，系诗人喺圣灵底下针对诗篇九十二篇第八节所作嘅平衡嘅设计。喺四百七十几年以前，加尔文勉励佢当代嘅信徒，佢咁样讲，佢系最正确亦都最直接嘅感恩方式，就系我哋轻看今生，默想天国嘅永生。简单嚟讲，最直接，上帝嘅旨意，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喺我哋现在活在嘅生命嘅里面，上帝要我哋善用今生，轻看今生，但系又善用今生，默想永恒。弟兄姊妹，当我哋常常安静去默想上帝嘅永恒，在世上一切的苦难，世上临到在我们生命上的一切的不公不义，世上有一些我们没办法去想得明白的一些事情，甚至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一些事情，当你默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事情不是一些好什么的事情。记不记得使徒这么说，使徒保罗这么说，他说当我睇我所遭遇嘅苦难，我成日俾人殴，成日俾人侮辱，系嘛？但系我睇见呢啲嘅苦难嘅时候，比起将来嘅荣耀，我要默想将来嘅荣耀。使徒保罗又点讲啊？我就不足介意，善用今生，默想永恒，让我哋靠住上帝嘅恩典，活在当下，珍惜眼前。善用今生，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上帝以恩慈怜悯对待我们，我们亦都应当以恩慈怜悯去对待别人。当那些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甚至毫无出路，那些弱势的群体，或者在贫病当中，甚至在死亡边缘的你的邻舍，他想借你的膊头去倚傍下，想借你跟他一起同行的时候，请记住以恩慈怜悯对待他们。
我们一同回应，
谁知心痛苦，谁解心里忧，谁可于这刻伴我身边上，只有你永恒的主，每一刻等待静听心声，谁牺牲苦衷，谁舍尊降卑，谁于漆黑中让每点光照遍，只有你永恒的主带出光辉，令我温暖。人海中常失落，每天感到压迫苦困，还愿你心里。
爱个上帝，亲自使我哋全然成圣，又愿我哋嘅灵与魂同埋身体得蒙保守。喺主耶稣基督佢翻嚟嘅时候，我哋完全喺佢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交通，常与我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